大家好，欢迎来到护者电台。本期我们还是老三位，我是黄瓜汽水，还有渣渣俊老师。
大家好。
和木子彤老师。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聊点有关电影的事儿。大家最近应该也看到了，这个电影院就比较萧条哈。大家都多久没去电影院了？
我感觉我得有一年了。
是吧？
我虽然时间比较短，我上个月才去过，但是我就觉得我好像有两三年没进过电影院似的。你进去了，你的灵魂也不在里面。
对，就是因为最近电影院在网上引起了一些群嘲哈，就是还有人做了一个帆布袋子，说中国电影死了。
哦，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那个文创，我看还挺好玩的，我也想拥有一个。所以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查了一下猫眼啊这些数据平台，最近电影院都在上一些什么电影，给咱们听众朋友都来展示一下。佟老师，
哎，我给大家那个说两个没有不太有名的，就是十一月刚上映的《一百分女人》《小丑奇缘》《爆裂蝴蝶》《喜悦的夏天》这个《喜悦的夏天》上了吗？
没上，
即将上，
撤档了，说是
啊，撤档了。
对，
就是大家如果有机会去搜一下这几部的那个海报看一下，就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对此感到绝望。
对，我是那天看到了一个微博，还挺好玩的，说比如说十一月四号这一天，电影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写了一个微博，就是电影院那天上映了六部新片，都是国产片啊，全国票房是这么个情况。就是我的遗憾和你有关，489万，观众13万人，
这已经是魁首了吧？
啊，魁首，这是冠军啊！然后第二名是《丹顶鹤》，票房3440块钱，观众113个人。然后《爆裂蝴蝶》票房1518块钱，观众33个人。《爱在井冈》票房1344块钱，然后观众44个人。还有一个春水繁星啊，这个票房112块钱，观众3个人。最后一名是这个林深实践录，票房75块钱，观众2个人。大家看见这个微博就说，哎呀，这观众2个人3个人的，这可能也根本不在乎这是啥电影了，就只是可能找了个地方歇歇脚。
非常惊人的数据。
对，就是感觉我长这么大以来都没有说见过哪个电影就是全国票房今天就2个人看了。这种数据感觉还能被我们赶上也挺神奇的，
就是他竟然有排片，我觉得非常神奇。
对，就是电影院现在的电影已经我们已经看不懂了，就是在演啥不在乎，尤其是那个喜悦的夏天，昨天我还给我们发群里了，就是喜悦的夏天是一个女生啊，她本来要双十一上映的一部精心制作的大片啊，自导自演自编，然后讲了这个女生就是辉煌的青春期吧，反正就是挺宏大的。就是那个海报，我不知道大家看了吗？就是尤其是渣老师会设计啊，就是看了那个海报，可能就是觉得，哎，怎么说呢？我只能说，就是我用美图秀秀，我抠个图，然后我加个滤镜，我做的都比他做的强。但这样的水平也就过审了，拿龙标了。但是有一些大导演拍的，反而就是一直过不了审，就这么流产掉了。哎，只能说
昨天我还看了一个就是公众号推文，他把十一月电影票房的海报啊还有预告片都给剪成了一个片花，然后反正非常调侃，说什么十一月中国电影重磅巨制，然后咚咚咚开始弄出来，就我看那海报都非常的 unbelievable 那种。我不是故意说英语，我只觉得这个词儿非常适合出现在这里。
对，就是感觉有人就调侃说，不知道这种电影是不是做出来给我们做那种审美压力测试的，就是说看看咱们的底线到底在哪啊，就是到底就是要降低到什么标准，老百姓才会生气哈、啊。只能说中国电影的福气在后头呢，真的是绝
了，好日子还在后面呢，
绝了，绝了，绝了。
对，特别像 PPT。
对，那大家回想一下，就是你有多久没有在电影院里面看到一部喜欢的电影了？
我想想，我上一次觉得特喜欢特高兴，我在电影院里热泪盈眶，就是那个电影刚一开播我就开始哭的那个电影，是那个《流浪地球》。
对，因为喜欢
那个刘慈欣，
因为喜欢刘慈欣，喜欢科幻，那时候主要是我对他没抱任何期望，因为当时我先看的是那个 疯狂外星人，
嗯，
那个也是号称刘慈欣的小说改编的嘛，乡村教师改编的，
嗯，
但是我不知道他跟乡村教师有一分钱的关系，就那个剧情跟乡村教师没有任何的关系，甚至没有出现教师那里面。然后这部电影也是打着说改编刘慈欣的那个作品的旗号来的，但当时看预告片你就知道他跟刘慈欣的原著基本也没关系，就是
你不说我都不知道。
对，其实刘慈欣的原著是说这个地球已经在那个流浪了，然后流浪的那个过程里大家发现太阳好像，流浪的原因本身是说太阳要毁灭了嘛，所以人类要带着地球去流浪，
嗯，
结果他们跑出去挺远之后发现太阳好像没事儿，然后这个时候就想把所有这个提议要流浪地球的科学家全都那个惩罚他们，
嗯，
处死他们，就把他们驱逐到了地球的冰原上，那时候地球的地面已经不适宜人类生存了，驱逐到地球的冰原上，让他们走在冰原上冻死，然后在这个过程里这些人在冰原上渐渐战成冰雕的时候，突然远方的太阳爆炸了，然后就是其实是一个很短的短篇故事，嗯，然后跟那个电影的流浪地球基本没有关系，
嗯，
但后来你看到那个流浪地球你就觉得，哦，它虽然不是那个故事，但它对于科幻的尊重是那个真实的，
是有的，
对对对，它作为流浪地球的前传也挺能补充为什么当时人们会这么恨这帮科学家，
嗯，
说你们如果没有你们这个胡说八道的话，我们就不会原来死那么多人。他其实把那个残酷的时间段给那个展现出来了。
哦，这么一讲明白了。扎老师呢？
我上一部看的，实不相瞒，
嗯，
不是《唐人街探案三》，就是这个，不是《唐人街探案三》，就应该是那个《长津湖》。
嗯。
就是主要是当时那个宣传特别好，我就说吴京演的怎么了，我也想去看看，然后就看了看，然后
支持吴京，
果然就这个非常雄壮，但是这个剧情有点就是太好看了，
嗯，
然后这长津湖完之后，然后就再也没看了，就再也没去电影院了，应该是长津湖在那个《唐人街探案三》的前面还是后面？
他们可能都是春节档吧？
哦，对，那就是春节
档，应该是。
对，就是春节档，就是长津湖是唯一一部，就是我看到一半就想出去了，就是很久没有过这种感觉了。
嗯，
上一部这么就看到一半想出去的电影，应该是只有《云知道》。
哦，
那
电影也挺扯的。
对对对对对，就这两个电影是唯一，就是我真的是看到一半就想出去的电影。
那电影我也是，我在电视上看，我就换台了，就巨扯那个电影。我记得
什么电影啊？
冯小刚也，
反正冯小刚拍的呢。
哦，我记起来，当时我爸妈去看，他们说这个电影真好。
我爸妈也说，我爸妈强力给我推荐，说，哎呀，这电影拍的真不错，还是没说冯小刚拍这种爱情啊，什么什么那啥婚姻啊，拍挺好的。然后给我看的愁眉苦脸的，这啥呀？哎，真是。
他让那个演那《芳华》的男主角叫什么来着？芳华。
黄轩。
哦，对，黄轩演的，黄轩和一个女的演的，
也是《芳华》里面那女的。
哦。
那个叫啥？我忘了。挺火的那女的，
反正看了就嘚嘚嘴的那种东西都是，
就有点不太明白，就是可能那种老一点的爹味儿的男导演，
嗯，就代沟了已经。
对对对，
嗯，
他们想表达的东西和年轻人可能就是撞不到一块去了已经。
嗯，
对对对，就有点拍的有点超脱了，就再也没看过什么喜欢的电影了。
嗯，
就是感觉就是越来越没有什么，就近几年吧，就真的是没有就是特别喜欢的电影了。就是你要说在电影院里有一次就是看了之后。
嗯，
还有讨论的那种没有过了，
再也没有过了，
对
是吧？我记得我上一次我在电影院里面，就是那些片段都是很碎片化的记忆，
嗯。
上一次看到最喜欢的电影是《新蝙蝠侠》，然后因为就是你说把它放在那种黄金的那种电影时期，它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当时已经电影开始慢慢的走下坡路了，你发现电影院里面当时已经没有什么电影了，好不容易来了一个美国大片儿。报复性的看了三遍，就是实在是就是恨呢，我恨呢，就是电影院里没东西看的，我只能就是逮着一个我看他三遍，然后再往前走就是沙丘那次，其实本来是为了周末值班写个稿子，
嗯，
然后去看，然后哎，真舒服。
哦，对，沙丘
好看，当时还是专门挑 IMAX 去看的，
嗯，
啊，那个视觉效果啊，不管啥都拍的挺好的。啊，当时就是看完出来之后，就是有一点点悲伤啊，就是觉得这么好的电影，不知道以后还能看见几个啊，就感觉看一个少一个。
嗯，
当时看完《沙丘》出来，我记得还挺难过的，就是觉得哎呀，这拍的真好啊。
哦，
以后我还能看到这么好看的电影吗？看来我的那个悲观性的设想现在慢慢的变成现实了，也挺难过的。我记得
更正一下，我刚才说的最后一次走进应该是沙丘，
是吧？是沙丘，沙丘还是拍的挺好的。
对
对, 对，
竟然忘了，想盘点的时候竟然给他忘了。
还是我提醒大家，
我死活没想起来。
然后那个什么《星际穿越》，它前两年重映了。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刚到北京没多久，我还是在那个大望路那个万达里面，因为它那个 IMAX 好像效果好一点。我记得我那会儿报复性看了四遍，就是真的这种东西就是报复性的看啊，就是因为你想这个东西它重映，它赶上一次少一次嘛，然后它的那个密钥的那个时间也不会延期啊，它就是只是放那么几个月，可能一两个月，哎呀就赶紧看啊，逮着也要看啊，就不行不行了，就感觉我看一遍少一遍，就是要珍惜在国内看电影，就有好电影就赶紧看吧，多看几遍，就是你那点钱就少吃两顿饭就省出来了。真的，
对，我今年十一档也是报复性看了杨戬，看了四遍。
对，
虽然杨戬也不是什么特好的片儿，它其实从剧情来说就跟追荒动画原来的那个老毛病一样，剧情非常差，但它作画确实很棒。主要是那段时间有一些刚需必须要去电影院，比如说朋友聚会的时候没地儿去了，大家说去电影院消磨一会儿吧，但是你一看那个片单没有任何你想去看的，然后就虽然杨戬我当时已经看了第三遍了，我仍然说那我们还是去看杨戬吧，我愿意陪你们刷第四遍。
对，而且在那个片单上面可能也没有什么是让你能放弃杨戬去看一个新的，没得挑了呀。主要是
对，当时也有朋友想选开心麻花的那个电影，
哦，
哥你好，
对对对，
然后但我正好前段时间刚受了开心麻花的那个剧的荼毒，我去大剧场看他们那个乌龙山伯爵了，
哦，
我也看那个了，
他们早年间的那个发家的剧之一，给我看的我真的是啊，我就想
笑点很尴尬，
太尴尬了，没有一个笑点是不尴尬的，而且里面充满了各种
无聊的
奇怪的，对，男女梗啊，什么性别梗
啊，冒犯的那种梗啊，
对，就是看得你真的脚趾抠地。
主要是它不高级，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就那个剧我当时我也去看了，然后我就抱了很大期待，因为开心麻花就感觉哈，我应该能好好乐一乐，结果去了之后就非常的失望，就感觉
一点乐不出来，只想无语问苍天。后面我朋友就问我你为什么老看天呀，我说我看不了他们，
想走，
对，太难过。
大家还记得上一次让你就是主动去电影院里面的电影是啥吗？这可能比较遥远了。
沙丘。
沙丘啊。
沙丘，沙丘。
对，那对我来说可能是杨戬。
还杨戬啊。
对，第一部的话我是不是第一次去的是我一个人去的，因为我特想看。我就是对追光总有一种不切实际的那个幻想，觉得他下一部的剧情就能好了。
结果呢？
结果他永远那个
失望
了，戳破我这小小的幻想。
对。
太悲伤了。
前阵子是因为北京有北京电影节，然后我发现北京电影节票它难抢，它每年都难抢啊，但是就是这两年的那个票难抢，大家就是带着一种悲壮的感觉，因为大家也看到院线那个电影院里面都上的是什么玩意儿啊，就是好歹你能在中国的那个电影屏幕上看到什么教父啊，还有李沧东啊这些东西。我的天，大跟不要命一样，就那种票闲鱼上卖2000多块钱的3000多块钱的都有，真的就是你也可能好多人都不理解，哎，就一个电影票卖几千块钱至于吗？但是你看一下电影院里面那些上的电影，然后再看一下那种电影节他给你弄成那种限定啊，就可能只有那么几场，几场里面就有那么几个座，去抢去吧，啊，根本抢不上。我反正那些好的电影我一张都没抢上，太贵了。
我今天特别想看金敏的片儿，然后就打死也抢不上，
抢不上，真的抢不上。那在大家印象里面，就是曾经电影院的黄金时代是啥样子的？还记得吗？
我记得，我人生中看的第一个电影，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就是记忆力没出现偏差的话，是在我妈的单位里看的。我妈那单位就是航天部里有家属院嘛，家属院里都有那种就是原来那种集体生活的礼堂。然后它兼具了很多功能性，比如说开会啊，开大会啊，讲座呀、然后平时卖东西，就是那种宣传，就是90年代那种宣传卖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放电影的功能， 然后我记得当时放电影那个票，就大家肯定都，咱们都是一个年代，就那种小薄纸，
嗯、对对对，
然后拿油墨印的，还不打印机印的、
嗯，
油墨印的电影票，
嗯、
说什么礼堂哪哪哪，
几号几座？
对对对，什么七排 B 座什么的、
嗯，
我还是 B 排七座，我记不清了，还是21排数字的这种的排列，我记不清了，反正就是当时我看的第一部片叫《宇宙大爆炸》，是一部科幻的，纪录片吧。科幻纪录片也不能这么说，宇宙大爆炸怎么记录啊，反正讲宇宙大爆炸怎么来的。
嗯，科教片。
对，科教片、
嗯。
然后当时我们就过去，过去之后那个礼堂挺大的，就在我儿时记忆里很大，然后但是里头密密麻麻坐满人，然后坐子没地儿了，他就坐在旁边的那个水泥台阶上看，然后拿报纸啊，然后垫在屁股底下、
嗯。对对对。
然后那会儿的礼堂的遮光性其实也没有很好，然后就看见有很多人就是逃票的、偷座的，就是一边看着那个上面英语讲的那科教片字幕，那底下人就跟那儿叽里哇啦、叽里哇啦，就很混乱，跟菜市场似的。
嗯，
然后那是我感觉就是电影院黄金时代的一个特别特别经典的画像嘛、
嗯，
就是人都在抢票的那种去着急的看，也不管这片看没看过之类的。
对，
然后再大一点，就是有那种完全的就是去买票的那个。记忆是有一个吴宇森拍的二战的片儿，叫《风雨者》，就讲的是那个美国太平洋战争登陆塞班岛，尼古拉斯凯奇演的，
嗯，
带了一个那个说印第安语的，就是印第安语日本人听不懂嘛，他们拿来说啊，你给我轰炸轰炸，然后日本人听不懂，就反正这么一片儿，就男孩爱看的，
嗯，
当时看的时候就那会儿大家也不会看什么就是评论啊影评，那会儿
还没接触这个东西，
对，一般就是问那卖票的，说哎这片儿讲的是什么呀？打仗的，打仗行，那就看吧。二战的，那就看。然后就那种印象，然后大家看完之后就会，就是互相聊，说啊，好久没看电影了。我爸妈说现在这电影院还挺好，咱们每周都来看嘛。然后就后来就我们养成一个习惯，是每周看一个电影、
啊，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周末，就是在因为我住宿嘛，住宿之前我爸我妈带着我看一部电影，然后再给我送到学校。
嗯，像一个家庭聚会一样，
对对 对, 对，
大家出去玩一样，对。
也有种给课堂再给你送学校去的感觉。
对对对，而且那会儿电影院还挺社交货币，因为就是北京那会儿就是消费，就是有一个电影院叫 UME 还是 UMI 啊，就在四季青桥那边，反正就是它原来就挺贵族电影院那种感觉，因为什么呢？我的判别标准是里头既有卖费列罗，又有卖依云的。
嗯，有卖依云的电影院，
啊、
对，是
那是高级了。我记得我小时候那种印象就是感觉。黄金时代的话就是你永远有一些定番可以期待，就是它是一些确定的、
嗯、
比如说你到了贺岁档一定有那么一两部让你笑得开心然后还笑中带泪的那种贺岁片会出现，
对，
嗯，然后每年其实我那时候真的挺期待贺岁档，虽然那时候我很小，我其实看不太懂什么甲方乙方什么的，
对，
有很多笑料也
看不懂、嗯、
但就觉得好像哎挺好看的，
嗯，
傻乎乎的那个小时候，而且那个时候感觉就是你去电影院你总是不怕没有片儿看的，
对，
你可能会发愁我挑哪个呀，
哦
对,
对，没错、
嗯、
没错，
今天看这个下次再来看那个，
对
对
对, 对，你会有很多期待，你在那边看那个电影前头他不会放一些预告嘛，看预告的时候你也跟着心里就开始那个
都想看，
对，非常的激动就开始，
嗯，
还有那时候就经常有各种也不知道是什么单位就会有送票，有一些电影票，
对，
然后就小伙伴们就会说啊，我妈发电影票了，有一路儿走，我们去看什么这种，
而且就特别有面子
啊，对对
对
对,
对，就还挺快乐的。一想想那个时候，
是
哦，对，我还有一个小小记忆，我记得早期好像去电影院是不按那个票上的号坐的，所以那时候妈妈总是会催促你就赶紧去，早点去，然后抢个好座。
嗯，
然后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就开始问
规范了哈，
说这个电影院按那个票的号坐嘛，会提前先问一下，然后那个再往后这个问多了大家也不问了，就真的变成对号入座了、
嗯、规范了、
嗯、
对对对，这个我又有印象，因为最早的时候就大家确实会问说按不按这场按不按票号坐呀、哎、
对对
对
对，
会这么说，
嗯，
哦，
他有时候说啊人紧没法按票号坐，然后有时候还有就是我记得那会儿我舅吧，他们因为院里放电影，他当时应该是就是也是就是那种办福利，就是企业办福利那种形式，然后反正就是说哎这认识人，说他到时候晚点给咱们带进去，就咱从一半看，就这种感觉，
从一半看
有这种当时，
嗯， 我印象中我在电影院里面看的第一个有记忆的电影是我爸我妈带我去看张艺谋的那个《我的父亲母亲》，我就光记得那盒饺子了，因为我那会儿太小了，那电影估计是2000年还是99年忘了，反正那会儿那我可能就小学一年级吧，还是刚上，就啥也看不懂，然后非要把我带去，可能是他俩搁那儿约会呢，然后实在是我也没人管了，一块带进去得了。我就记得那个章子怡扎俩大麻花辫，然后穿了个那个花棉袄，在田里一直在跑。然后小的时候太小了，也不知道他讲了个啥事儿，一个字都没看懂。我就记得只有一个女的一直在跑，不知道在跑什么。然后她怀里拿饭盒揣了一盒饺子，然后我就老记得那个饺子好好吃啊，那个饺子好好吃。就这么百无聊赖的陪他俩看了2个小时，啥也没看懂。那个是我可能人生中就记忆比较深的第一次看电影的时候。然后小学的时候我们还看过那种妈妈再爱我一次呢。
哦，对对对，
还有刮痧、
啊、就是那种很怪的那种、哦、我记得就是大家排着队，我们那儿有个那种工人文化宫啊，就在我们小学隔壁，然后大家就是每一个班站好队，然后班主任在前面领着大家排着队过马路，然后大家去文化宫里面看电影，然后就其实没有人看，大家都在那儿说小话、尤其是电影院没有黑，老师也不知道你在干嘛，然后其实就有人带着那辣条了果冻了，进去开始吃然后也不管老师，也没人看，春游去了，其实就是春游去了。这是小的时候，比较小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其他的跟两个老师其实差不多，就是小的时候。那我觉得最近一点的黄金时代，其实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就是最近的时候，因为我们其实经历了一个波峰波谷嘛。就是我记得我2016年的时候，就是那会儿还是看不完的大片，就疫情之前啊，就是总是能看到很多国外的片子，比16年更早。我记得2012年的时候是《盗梦空间》，那会儿刚上，然后我当会儿是高三的时候，然后我还记得我说我的天呀、啊，这是复习呢还是去看电影啊？我说啊，好纠结啊，赶紧去看了吧，看了就心里就踏实了。然后那会儿就是一定要看，一定要看。然后到2016年，我记得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然后我们凌晨去看《X 战警》的首映，然后那会儿还没有疫情嘛，然后电影院那会儿真的是一个很辉煌，感觉很繁荣的地方。那会儿就是电影院不像现在这样，感觉都一个二个都快倒闭了。那会儿电影院就是取个票还要排队，
对，
啊，那个取票机子前面，哎呀，排长队，买爆米花的排长队，然后存包的地方排长队，然后那个电影院就是有的那种万达的那种影城啊什么的，还给你摆好多周边啊什么的，
对，
就是摆一些很大个的那种雕像，什么好多的那些粉丝在那照相，
合影，
真的是，我记得就是《X 战警》先上，然后后面是《魔兽》上了。然后他那会儿厅里面就是摆了好多就是漫威就 X 战警的东西和魔兽的东西，然后大家就都在那边照相，哎，那感觉太快乐，就所有人穿着周边，带着东西，然后大家凌晨12点也不睡觉，然后全都呜哇哇的就来了，
就过节了，这是
过节一样，真的也不管明天上不上班，嗷嗷就来了，人山人海，也不戴口罩，就真挺幸福的。然后到2018年的时候是复联4上了，2018年我摔骨折了，然后我。是2018年还是2010几年？2018年吧，反正我记得我当时坐着轮椅，我摔骨折了，我在做手术，然后结果复联四上了，好嘛，然后我就给我当时的男朋友说，这个复联四明天首映啊，我就算坐着轮椅，我也得去。结果就真的，我就抢着票，然后最后是推着轮椅给我推到电影院里面去，把复联四的首映看了。然后大家那个影厅里面就跟奔丧一样，就哭成一片呀，就是跟上坟一样，所有人都在哭，我也坐轮椅上在那儿哭。那会儿真的是感觉就是电影，哎，真的是看都看不完啊，而且总是想着，哎，我再去刷一遍，怎么样？对，而且那会儿也没有疫情嘛，然后大家也不用戴口罩啊，然后想干嘛干嘛，想穿什么穿什么，然后大家一些粉丝啊，在那个。海报啊，还有一些周边的前面照相玩儿、那感觉是真快乐。但是现在基本上，那可能也是因为复联也不拍了，我们也不引进了，
可能还在，
对，但
已经落灰了。
对
对
对
对，
然后我记得那会儿电影院还有就是买票，当时还有票贩呢，你还记得吗？就是有票贩呢，然后对，就是那会儿就是有时候就那会儿。 那会儿我是买那个会员卡，就是我妈给我办了一个就是要来影院的跟工商银行的会员卡。
嗯，
你要单买的话可能很贵，但是你要按那次买，就相当于合25块钱一张。然后就是感觉就是那个时代，就是差不多就是12年左右，那个电影院就突然就特别特别火，就大家都爱去看电影。一开始电影院可能还不是特别多人，然后但是从那会儿开始就是人特别特别多，就一到就是周六周日的时候，就是那个人多到就是我记得全是人，就是你得
坐不下，
对对，你得挤着过去，
嗯，
你得挤着过去从大厅到那个影院，
那会儿真辉煌啊！
是是是，
对，
然后以至于我《星际穿越》那片我太想看了，
嗯，
买不着票，只有第一排，我就在第一排看的，
仰着脖子看，
仰着脖子看，但是我又特别晕，就是，
没办法。对
哦，我想起阿凡达我也是在第一排看的，
你不晕吗？
哎，那时候3D 还没怎么出现呢，第一次接触 3D，
对对，第一次 3D， 对 对， 对，
就在第一排看的，导致我以后对 3D 有非常强烈的阴影。
对，当时就真的是全民看电影，我记得我有一个，
嗯，
我妈有一个好朋友是那种很普通的那种阿姨啊，她根本就从来不接触任何电影啊或者美国文化什么的，
嗯，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基本吧，
嗯，
但是她都已经去看过阿凡达，而且是感受到了啊，戴着 3D 眼镜原来是这个感觉啊，怎么怎么样，
哦，
然后大家聊天的时候，他们那些老姐妹聊天说，哎呦我看了一个电影叫阿凡达，那会儿我还上学，
嗯，
然后他们在说，哎呀这个阿凡达呀，这个 3D 真好啊，怎么样，那会儿老百姓才接触阿凡达，接触 3D 嘛，然后接触大片儿，那会儿大家看的东西真的就真好啊！但是现在《阿凡达二》我们也看不到了，
嗯，
说到这儿就比较难受。
就是当时那个电影院前面那片花，演员注意啦，遇到火情，
嗯，啊，对对对，消防，
哦，
消防知识
都能背下来。就是最后就我都分析出来，就有一个女孩啊，我的孩子，就是那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就那一段
有印象。
我记得当年特火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全国性的，反正北京是那个有财政补贴嘛，那时候专门扶持电影，9.9元一场，
嗯，
这么便宜
啊，9.9元19.9元，那时候尤其是猫眼上总有9.9元的票，所以大家就看的人特别多嘛。
嗯，现在电影票也变贵了，
嗯，对
对，就是感觉就有的片子你说我花这么多钱我干嘛呀，我不至于，你是什么好电影吗值得我花这个钱，
你也配的感觉，
对，你也配，就是你要是真是一什么大片啊，卡梅隆啊谁也拍的，那是诺兰拍的啊，我就，嗯，啊花就花了，给你多花几次，然后你是谁了，我给你花这个钱，嗯，对，真的感觉
冤得慌，
冤得慌，冤得慌，
冤得慌。
那大家在电影院里面就是从小到大，就截至目前为止啊，看过最震撼的电影是哪一个？
我先说我看的最害怕的吧，它不是让我最震撼的，它让我最害怕的，
嗯，
就是《侏罗纪公园》。
你害怕恐龙？
我小时候那时候小，特别那个不懂，这个小孩不太懂区别真实与虚假。
我发现《侏罗纪公园》真的很能吓小孩儿。
哦，对，
对，因为我小时候看，我也很害怕《侏罗纪公园》。但是长大看其实就感觉还好，
是
但是小时候看就觉得我靠太害怕了。
对，
因为他有吃人的环节，
对，
他有吃人的环节，
他又吃人，他还老有那种镜头，就是他追着你跑，然后呢那个
贴上了，
对对对，那个镜头，
对对对，
就当时幼小的我直接就吓得去那个影院的椅子底下钻着
待着，
真的，
啊，我在那个就是我爸妈还非得看，非得看，就是。非得看吧，他俩就中间等于隔了一个空座位一样，
哦，
那个空座位底下藏着一个瑟瑟发抖的小朋友，
你太可怜了。那会儿也就是没有手机，不然给你个手机让你玩会儿手机，
对，真的，
哎，真可怜。
嗯，不过那个震撼的也是有啊，
嗯，
这个就是成年以后我觉得他虽然好像并不是说一定要在大荧幕看的东西，但是他能在大荧幕上映，
嗯，
我特别开心。
嗯，
就是徐浩峰的师傅
啊，那电影不错。
对，因为徐浩峰是那个他在师傅之前已经拍了两部了，《剑士柳白猿》《乌克的踪迹》，这两部都是非常新式的，
嗯，
就那种徐氏武侠。
嗯，
然后他那种武侠跟普通的吊威亚的武侠片不一样，他是非常讲究那个真实武学里边那种近身短打的感觉嘛。
嗯，
很不一样。但是他前两部都没能上大荧幕，但师傅上了，我当时特别开心，就连刷三遍。
嗯，我记得我身边有男生把师傅当黄片看，就是因为他们喜欢小宋佳，然后就把小宋佳就是其中一些片段拿出来反复品味。我说你们可真糟蹋东西，这山猪吃不了细糠。是吧，真是
骂得好，
真 张老师呢？
我最震撼的一部吗？我说实话，是星际穿越。
啊，
虽然我在第一排，
是
但是第一排就是我是仰着脖看的。
嗯，
第一排仰着脖看那个。但而且我是相当于他开头的，就是他不是一开始就相当于他有一种伪纪录片似的，说一开始先是什么死了，后来是玉米嘛，
嗯嗯，
就是伪枯萎病那个剧情开始，
嗯，
我是到他开始吹风的那个，就是落了一个片花和片头进来的，
嗯，
但是我就是看的时候，哎呦，我觉得太好看了，你像在第一排看那个星际，
嗯，
外加那个剧情，
哇，那沉浸啊，
就我看完就有点晕了，但是当时就是配那个汉斯基默的那个音乐，
嗯，
哎呦，
对对对，
太震撼了。然后尤其是他
前排享受了，
对，尤其是他那个当时他弄他那汉密尔顿那表就 stay
嗯嗯
那个，哎呦那一段也太喜欢了。然后包括他进黑洞啊，嗯，就很多剧情我都，然后还有他那个到了那地儿之后，他跟那个人就是不能说是坏人嘛，就是想回去那个人搏斗，在那个
马达蒙，
对对对，在那搏斗的时候，嗯，哎呦真是太就是那个剧情就是那个片儿，我也是反复看了好几遍。
对，当时重映应该再去 IMAX 再刷几遍。
对对对，我是后来因为。当时上大学时期嘛，我记得，
嗯，
然后我还特意下了一个 4K 版到电脑里，就没事就看，
嗯，
没事就看。
真的，各方面来讲，这电影真的是永远的神，这电影太神了。
对，
因为他自己也很难超越他自己了。
还有亲情啊，
对 对, 对，
很多东西。
对，以前无法想象黑洞或者说四维空间、高维空间会怎么表现。
嗯，没想到真就长那样。
哦，对，他
还挺神的，
表现出来了。嗯，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我看过最震撼的一个也是《星际穿越》，那没得讲呢，那真的是他只要肯重映，我看到我死，就是在80岁我也看，真的是没办法没辙。还有一个是《银翼杀手2049》，那会儿是在美国交换的，然后我们那个破地方啊，那个烂村子里面只有一个那种，就有点像工人文化宫一样的电影院。就是其实在那会儿应该是2017年的时候，咱这儿看电影其实都是按座位号了嘛，
对，
已经很久没有说就进去随便瞎坐，
嗯，
结果我进去发现就是他们那边是随便瞎坐的，我还说这怎么还保留着这么古老的传统，我们那儿早不这样了，大家都按号坐了，结果他们那个小村子里的电影院，对，就我们国家，咱们中国早就按那个号码就是座位号坐了，但是美国农村里面还是那种就跟那个什么赶集一样，菜市场一样，然后带着那个推轮椅的老太太啊，坐着婴儿车的小孩啊，大家就一窝蜂就进去了。哎，反正那个电影院挺好玩的。然后当时看《银翼杀手2049》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自己听力也跟不上，我也不知道他在说啥呢，
嗯，
就听的也是云里雾里的。
对，
但是那个画面就大家都看过，就是那画面太好看了。就哪怕就是我有的话我没跟上，我没听懂啊，或者我也不知道他讲啥的，但是就是大体大概意思能知道，然后看起来之后整个人出了那个电影院门，我记得就是半天说不出来话了，而且就是整个人陷入一种也不是 emo 也不是啥的状态，就是想坐在那儿一个人，就是坐在那儿就有点
精神闲者，
对，闲者时间了，精神闲者时间了，就有点像这个电影里面高司令最后坐在那个台阶上面，然后下雪了嘛，然后他也是拿的没啥也没干就坐在那儿，哇，整个人就是坐在那儿，然后啥也不想干，就是已经入定了，就是好电影，我觉得就是这样，让你看完之后就觉得啊，我就啥也不想干了，我就想静静的坐一会儿，对对
对,
对，真的很震撼。还有一个我记得就是也是雷德利·斯科特的，就是《异形》那个《普罗米修斯》。当时普罗米修斯上的时候也是上学的时候嘛，
哦，对对对，
然后当时也是我记得好几个好朋友，
嗯，
大家都喜欢，就赶紧买票，然后大家一起去看好几遍，真的是那会儿太快乐了。现在你还想敢就是异形还能在电影院上，想都不用想，血腥暴力的，
嗯，
对啊，
对，虽然当时好像也删减了，当时应该是契约的时候也删减了一些，就是那个异形
出来的那
出来那一下，对，大家当时还很愤怒啊，就说哎，怎么能给我们删了呢，
现在看都别看了，
现在看都别想看，
哎，
删了。
有时候觉得斯科特真应该多活一会儿，
真的是他应该续命，
祝他这个
长命百岁。对对对，其实我们回想一下，就是早先前几年还能看到娄烨呢，
哦，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哦，对，那个拆迁的那个，
对，现在你看看不到了，嗯，还有一个电影叫大护法，那个电影也挺神的，都不知道咋过的神，当时就是一个动画片，然后，
哦，我喜欢那个，
对，
真的是，
对，也上了，然后你想还有一些外国的大片啊，不管是科 科幻啊，还是说艺术片都能看到。啊，现在就不说了哈，
嗯，
不说了，不说了。那我们就聊聊我们在电影院里面最受不了的一些事儿吧。就是我们当时如果就是我们还经常去电影院的时候哈，就是我们最受不了的行为或者人群他们是啥样子。
嗯，我最受不了的是叽叽喳喳。
嗯，
而且尤其是看那种就这片儿明明就挺悲伤的，
嗯，
然后男男女女在后面就谈恋爱就嘻嘻哈哈那种的。然后我最近一次愤怒是因为那个看那个芳华。
嗯。
芳华那片儿我觉得挺惨的，
挺惨的了。
然后他们就跟那儿叽喳还乐，然后我说别说了行吗？然后后来他们还跟那儿说，然后后来说你他妈别说了，他就不说了，
嗯，
然后就跟我照眼儿，我就觉得特烦这种。
嗯，
但是小时候包括看就是这，但是这毛病也是我爸传给我，因为我爸原来带我看1942的时候，1942也挺惨，
嗯，
因为我们家都喜欢看这种，
嗯，
就是偏历史一点的这种。
嗯，
然后我爸看那1942就后面就，你像那河南饥荒，大家跟那儿还。笑，你说这是你沉浸在这个，你还沉浸在这个悲伤里，
嗯，
然后别人在这乐这事儿，那你就觉得挺生气的。然后当时我还挺就是学会了这个，就是一定要在电影院怒斥这个说话的人这件事儿。
对，这个太解气了。
对对
对，
这个经常能碰的。然后后来还有一个比较烦，但是这件事儿我没说过，因为电影院好像也不管，就是他们会带很多有味道的食品进去。就我只是我个人不太能接受，但是他们愿意吃就吃呗。就是我觉得味道挺影响别人观影的也。
你见过最离谱的是吃啥？
臭豆腐、章鱼小丸子，然后
味儿太大，
还有烤冷面。
烤冷面搁这儿野餐了，
真是挺夸张的，就特像那种孔庆东教授在香港地铁吃东西，然后人家说你别吃了，
嗯，
然后他还打人家那种感觉似的。
嗯，对，我见过吃鸭脖的，反正就坐我旁边，那个鸭脖的那个骨头渣子快崩我脸上了，我真的就哎，那会儿还没疫情嘛，然后大家真的就是百无禁忌的吃
啊。
但是自从就戴上口罩之后，可能还能管一点，但是没戴之前，吃肯德基的，
嗯，
吃鸭脖的，吃串的，就是那种就怎么说，钵钵鸡、冷锅串串，然后那个签子。哎呀，我的签子都挡着屏幕了，太离谱了！对对对，真的就是，哎，真无语。童老师，
我感觉卖软糖的那种还算挺好的，
对，它没味儿吧？
对对，软糖没事儿。
然后你从包里拿，它也没什么声儿。
对对对，不打扰别人。我自己偶尔会吃一点软糖，
我也会吃糖。我觉得糖这种都无所谓，但是我觉得就有气味特冲的，
嗯，
就有点不太合适，
对对对
似乎。
我觉得这事儿好像就是从对我来说啊，我的观察是从那个电影院周围开始标配一家炸鸡店开始，
是吧？
哦，对对对，
卖鸡米花的店啊，
我真的很烦吃鸡米花的人，真的就是那个东西自己吃很香，但是你在那样一个场合，别人也不能说在你袋子里面拿一个吧，你在旁边吃。
对，
真的是。
关键就觉得，假如这电影挺深沉的，比如你看《沙丘》呢，
嗯，
一个特别宏大的场景，
那边在吃鸡排，
太无法想象了。
对对对，
我比较不喜欢那个，嗯，比较成人的片儿，就是明显小孩看不太懂的片儿，你
带
小
孩
儿，
对。
对
对对，
我觉得对小朋友也是一种折磨，
他也看不懂。
对，就比如说小时候带我去看《侏罗纪》，
哦，对，确实看不懂。
对，
小时候包括《拯救大兵瑞恩》，我觉得那片拍的真好，看不
懂。
就往后就你看不下去，就是小朋友时代你看不下去那个台词了，已经。
对，他小孩那个理解能力真的看不懂这些东西。
小孩管不了自己，又烦，他就
他也没办法，
嗯，他没办法，他可能想说话，他可能想那个摆摆脚，他那小脚就踢你椅子。
嗯，对，
然后呢？这种小朋友，你提醒他一次吧，你能管一会儿用，但是小朋友一会儿就忘了。
对，你得不停的提醒他，
你不停提醒他，就显得你很事儿。
对对对，显得你就跟一个小孩计较了。
哦，对
对对，
嗯，
对。
然后父母可能说啊，你没养小孩，我管不了。
啊，
嗯，这
个，你等你有了孩子就知道了，怎么怎么样。我那时候童老师说这个，我太有感触了。我记得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去看《降临》。降临啊，科幻片啊，
哦，
这大人都不一定说谁都能看懂，你带一小孩来，
啊，
我真的是那天我快气得爆炸了。那个小孩就一直问他妈， 妈妈他在说什么呀？然后他妈还真的给他讲啊，他在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一会儿又说，哎，妈妈这个黑人他怎么怎么样？哎，妈妈这个女的她要怎么怎么样？妈妈妈妈妈妈，啊，就全程那个嘴就没有停过。然后他妈也真是有耐心，就一直在跟他讲，俩人声音特别大。然后我在他俩的刚好正前方坐着，哎呦，我那个火啊，真的是就是那个无名鬼火的冒了三丈。就是我在想，你自己都看不懂，你给你儿子带来。你让他去看那个什么蓝猫什么红兔什么的那种
蓝猫淘气三千万，
对，你让他看个那个不行吗？你带他看这个，他也不知道看啥呢，你也不知道看啥呢，你俩是搁这儿来休息来了呗。就当时我就特别生气，因为我对那个电影真的非常喜欢，而且就是不停的重刷的那种，我就觉得就安安静静，那个电影本来就是一种很肃穆的电影嘛，
对，
然后大家都是看得很沉浸，然后要带入，然后要思考啊什么的，就是不是那种嘻嘻哈哈，哪怕你说看漫威你带个小孩，我觉得他可能会喜欢啊，看个复联啊，钢铁侠呀，小孩看开心啊，那他能看明白，那就是打架呢。
对，
对他看进去了，他就安静了，他就明白了，然后他就崇拜钢铁侠了，崇拜美国队长的。但是你看这种科幻片带他真的就唉不合适。对对对，
听你说的我这火都起来了。
我还记得就是当时我看影评，就是有人看寂静之地的时候被人吵了一整场。
我的天，那电影那么安静。那电影都没声音呢，他发出声音来。就这个时候就希望电影里面的那个怪兽啊就直接穿越到电影院来，就衷心希望就是寂静之地里面那个吃人的动物，吃人的那个异形啊，就能在每个电影院里面安一个，谁发出声音把谁吃了。
那个游游戏里的那个监控，谁说说高于多少分贝，啪
一枪给他崩。对对对，真的说着说着太解气了。
嗯，
大家觉得就是一个完美的电影院应该是什么样的，包括看电影的人。
我觉得其实就是只要就是别打扰别人，安静，然后这个椅子啊能往后倒一点，然后我能就是北京瘫在上面，然后没，
对对对，
然后就是大家一块欣赏完一部电影，就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
嗯，
就要求其实也并不高，唯一的奢侈的要求就是北京瘫的椅子，对于我来说。
对，电影院椅子真的不舒服。
嗯。我会比较希望那个电影院的座上能给那个个矮的人配备一个可增高装置。
对，这个女生比较有感触。
哦，
对对
对
对，
每当我前面坐了一位高瘦高瘦的男生，
他的脑袋挡在屏幕正中间。
对，不过现在的影院好多，新的影院已经好多了，他们那个间距会更宽一点，然后就会规避这种问题。然后还有一个个人向的小希望，就是希望每次大家都能做到片尾结束，就是当那些演职人员的名单都滚完了之后，大家再起来离场。
对对对，就说到这个完美的电影院，我就想到之前去电影资料馆去抢一些那种艺术片啊，我发现就是我之前我没去过那些地方的时候，我只在院线看电影的时候，我就是啥人都能碰到，但是那个地方真的让我就还挺惊讶的。那个可能真的是中国现存最完美的电影院，因为所有的能来这儿花钱买票然后还抽时间看电影的肯定都是影迷呗，而且都是那种比咱不知道高到哪里去的影迷。然后他们真的就是一句话都不会讲，也不会有人吃东西，喝水的人甚至都很少，然后也是坐到电影结束，真的是全程没有一个人说话，就是全程是完全安静，绝对安静的状态。然后电影结束之后，大家也会全部所有人坐在那儿把字幕看完，把那个演职人员看完。
嗯，
那个真的是感觉全中国最高素质的人坐在一起了
啊，还会鼓掌。
对，他们还会鼓掌，
感觉像那个日本人吃完好拉面之后会把碗盖过来。
对，就是感觉哎，真的是真的还得是在北京或者上海啊，就是这种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然后大家就是真的就是看完还会鼓掌啊，然后也不会讲话，也不会讨论电影，直到他出去之后可能才会说啊这个导演怎么怎么样。哎，就是还是得跟知识分子坐在一块儿看。对，那大家可以聊一下，就是最后我们就讲讲为什么，就是什么原因我们现在都不想再进到电影院里面了。
我觉得核心原因是这电影院的这片实在是不入流。
对， 内容不行。
就我要看他的话，我觉得是在侮辱我的钱包，就是白送我票都不会去看的，浪费我时间的这种东西。
对对对。
然后其次，我觉得是客观条件吧，就是现在特殊时期，
嗯，
咱们这去电影院还不够麻烦呢。比如我这录完这期电台，马上就要又要被隔离了。
对，北京疫情又严重了，
我们仨就轮着隔。
嗯，
今天关，明天关，后天关。
嗯、
对，童老师呢？
我觉得就是跟赵老师说的一样吧，就是没什么想看的，他没有勾引我走进去的动力。
嗯，
其实我之前看那个别的电影的时候就已经种草了好几部电影了，我想他要上的话我一定看，包括阿凡达二、
嗯、
当初许诺要上的，
嗯，
结果就再也见不着了。
对，
都不说阿凡达二这么好的片儿，就是那个王一博有一个跳舞的片儿叫热烈，那种片儿我都想看、
嗯、
我在荧幕上让我看看那个歌舞片我都乐意。
就现在咱们的底线已经越降越低了。
童、哦、老师喜欢王一博呀、
啊、我喜欢街舞啊、
哦哦、
对对对对对。然后对，就是说到这个我就想到，就是因为没有好电影了，而且不想屈服于这个东西，就是、
嗯、
就想硬挺一会儿，就是我哪怕我什么都不看，我宁愿一辈子都不看电影，我也绝对不会像烂电影屈服的那种感觉。
对
对对对。单位就我爸单位他们就发了好多那种免费电影票，就是、
嗯、
就扔在那儿，一直扔到过期，全家人没有一个电影再想走进去，就哪怕就是我爸他们单位就是要强制看长津湖。
对对 对, 对
就得看得看看就看吧、哦、但是其他的电影就真的是，
这是组织生活一部分嘛。
对对对、
嗯、
其他的电影真的就是哪怕你给我100张免费的票我也不想进去，就是我连走到电影院的那个动力都没有，就根本不想进，
就屈了自己了。
对，就像现在我们想看黑豹二、阿凡达二、利刃出鞘二这些东西的一，我们其实都是在电影院看的，然后到二的时候我们都看不到了、
嗯、
这个现在就是哪怕它不好看我连骂它的权利都没有，因为我是一个看盗版的。我们现在都是看盗版的。对
对
对, 对，就是网盘见，网盘见，
就实在没辙。
对，我前两天看到微博上有人发的，就是《无间道》要在香港一个电影院重映了，然后他们发了一组宣传片，然后配的就是蔡琴那个歌嘛，然后全都是《无间道》比较重要的几个场景的空镜头。哇，那个宣传片拍的巨好，那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去找来看一下。然后《无间道》要在香港重映了，酸死我了，我也想看《无间道》，看不到。那我们最后来给大家提一些解决方案吧。就是既然这些电影我们都看不见，我们应该怎么自救呢？
嗯，我其实这个问题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其实我最近还就是弄了一些比较好使的，就希望大家能、就是、
快给大家讲讲。
对对，我觉得其实我是比较喜欢用电视的、
嗯、
我喜欢用电视看，就是因为首先电影院没好片了嘛，然后但是现在好多片又不太好在国内正规渠道看见、
嗯、
所以那就得用一些
高科技。
对，高科技的方式。然后高科技的方式高科技的方式有两种嘛。然后一种是就是你在电视里装一种是在电视里装百度云盘。然后这种方式就是国内其实很多电视它会把百度云盘不是把当贝助手，就是只有下了当贝这个商店你才能装百度云盘、阿里云盘之类的这些。
嗯，
国内好多地方它给屏了。然后你在 B 站上搜当贝助手安装方法，就有一套秘籍、
嗯、
就是上下上下左右左右确定确定什么的。
什么呀，卡 bug 呀，这是。
对，就卡 bug 它就会自己下下来当贝、
哦、
然后你就有文件快传了。你有文件快传之后，这个东西它有很多好办的办法。就比如说你可以往里直接装，
嗯，
直接就是拿 U 盘啊或者手机投送很多东西，就包括一些上网的东西啊，然后包括各种软件都可以装到电视上。
嗯，
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你给全屋做一套网络的解决方案。然后其实这个东西你在淘宝啊还有在一些公众号里是有提供这种服务的。
嗯，
然后这个大家就是这个有心人他一定能查着。
嗯嗯。
然后你再买一个苹果盒子，然后你苹果盒子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很多软件装到那个内置盒子里，然后你就可以实现用网飞啊迪斯尼什么的就可以看到，就是第一时间看到就是院线的片儿，也不用去网盘找了。
嗯，对对对，
就这两种方法我觉得都可以。然后剩下手机咱就不说了，因为手机的其实它还是屏幕有点小嘛，
嗯，
可能是
看着不爽。
对对，我觉得还是要有一台电视，用电视通过盒子啊之类的这些方案去解决会获得更好效果吧。
嗯
嗯，我比较懒，我一般直接就投屏了，我也没、 我也没整这么那个扎老师这种肯定是最后能看特别特别清晰的那种，
对对对，
投屏可能就是画面质量稍微差一点，不过我们家电视也不是很大，所以也基本可以接受。嗯，
对，我的话就是一些资源网站，有些人去搜吧，反正就如果我也比较懒啊，
给几个关键词啊，
对对对，哎，这不好给吧，就是那些在线的资源网站有几个比较稳定的，然后口碑也比较好的。当然他还活着的，还没有挂掉的，然后大家可以去找一找，找一找之后在上面看一些在线的资源就比较稳定的，还有关注一些比较大的字幕组啊，就像有的字幕组他可能专门供电影这块的啊，有的字幕组专门供那个电视剧啊什么的，还有的专门做全游的，专门做指环王的，这些就他们那些字幕组就我觉得都挺厉害的，而且因为他们就是各有所长嘛，就可能做全游的他专门做全游这一块他就很专业，就是那些专有名词他都能反映出来，所以就是看一些比较大的字幕组，看他们更新啥资源啊。当然还有一点，我觉得不要依赖三分钟看电影这种抖音号啊，那种东西会消磨掉我们对电影的一种敏感啊。就有的时候其实我刷到那个我会忍不住把它看完，然后看完之后就非常的悔恨，就是我怎么能这样我一个写影评一个干这行的，我怎么能看这个三分钟看电影我还把它看完了。因为现在这个产业它确实铺的比较大，就是很多人就是挺爱看这个，关键我就问了一些旁边我那些不干文娱的，就是一些搞比如说做互联网或者做金融啊这些圈外人嘛，我说你们会去看那个三分钟看电影吗？大家都很喜欢，大家都说那我还去把那两个小时去看了电影，我干个啥不行啊，我看三分钟就可以了。但是就是我还是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就是尽量不要太依赖那个东西，它可以给你当一个导航，你觉得这个你看了一个片花觉得不错，然后去用心找找资源，不管是用扎老师说的那个方法，你把你家网络铺好啊，直接去官方那儿去看，还是说我们像盗火一样去资源网站里面去找找
普罗米修斯，
对，就是用心找总能找到的。现在还有一些办法，就是还能看到就去看，赶紧看，再不看来不及了，赶紧看，赶紧看。对对对，行，那大家还有啥补充的吗？
对，我再补充一个，就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咱们那个云老师那个朋友，他不是特喜欢看电影吗？他弄了一个那个蓝光 DVD 机，
哎，那东西也好，
对，那个其实也好，就咱们返璞归真，留一些硬件的东西，它永远不会被消。
对对对。就是如果线上已经靠不住的话，就把那个蓝光盘买回来，那个比较靠谱。对对对，
现在还上哪儿买盘啊？我都不知道呀。
网上应该有卖的
哦。
然后他们就有些蓝光盘可能不太方便出现在就是公开页面上，就你可以加他的就是好友之后，你再详询，
私信吧，可能是。
就是那种以前碟店里边他从后头柜台的里边扒拉扒拉
小兄弟找点好东西你要不要看，
给你特殊的盒子说这一套。
对对对，我现在发现那种老 DVD 还能放出来，就是让人特别的爱唏嘘吧，
爱多 DVD。
对，就以前小的时候上初中上高中买的那些盗版电影碟，然后回家拿一个 DVD 机然后把它打开，然后发现还能放出来，哎呀，这个年代感真的是没想到，最硬的就是最实体的东西反而是最
靠谱的
留住的。对，网盘的资源说没了就没了，说给你就是逼掉了就逼掉了，但是那个光盘啊还真的是好用。对对对
对，
想想咱们小时候当时看电影，就你去那个片店，他拿一食品箱的破纸盒，
对对对，
给你摆满了，说哎这是最近新片，然后你就翻一张一张翻，
那会儿有六块的有九块的跳，
对，扒楞那手跟点钞似的，
对，
特别特殊的手法。
而且那会儿我记得我挑电影的时候，就是我要挑一部好电影，我会拿在手里，因为它那个片儿很抢手，
对对对，害怕被抢了，
害怕被抢，你就会夹在
对对对
胳膊肘里，然后你就生怕这么着，然后有的时候就有的大同学会过来看你看你片子，哟你这什么，你拿过来看看，你就特怕被他抢。那会儿我是那种小感受啊。我就那会儿哎呀买很多 DVD， 我普罗米修斯啊然后教父啊其实都是那么看的。
DVD 也是一个好东西，大家可以就是复古一波啊，就再去买 DVD。 对，
哎，感觉这是下一波潮流了。
是的是的。
嗯，
好，那咱今天就到这儿。
好嘞
好嘞，那大家拜拜
拜
拜。